十六章一到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重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有铜子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低头祷告，
大家一起低头啊！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真系天父，我哋多谢你。
家天父，感谢你。
俾我哋喺呢个美好嘅早上，能够嚟到你面前敬拜。
让我们在美好的早上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呢个时候，我哋求圣灵带领引导我哋。
这时候，求圣灵带领我们。
帮助我哋明白你对我哋嘅教导。
帮助我们能明白你对我们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咧，系主耶稣教导嘅其中一个比喻。
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是主耶稣教导其中的一个比喻。
亦都系比较特别嘅一个比喻。
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喻。
唔知你有冇注意到呢个比喻里边嘅人物咧？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比喻当中的人物？
严格来讲都是比较负面的。
严格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
但是主耶稣是可以从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信息。
但主耶稣却从这个负面的比喻当中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信息。
比喻的内容很简单。
比喻的内容很简单。
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被人告去浪费主人的财物。
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被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呢度讲嘅管家基本上就系等于而家公司里边嘅经理，甚至系总经理。
这里说的管家就是一家公司里面的经理或是总经理。
佢哋负责管理主人一切嘅财物同埋业务。
他们负责管理主人一切的财务和业务。
所以一定系俾主人所信任嘅人。
所以他们一定是被主人所信任的人。
而且通常可以做到呢个位置嘅人咧，都系一啲好精明嘅人。
通常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一定是很精明的人。
呢个管家俾人向佢嘅主人告去浪费主人嘅财物。
这管家被人告他浪费他主人的财物。
就系话佢冇尽力为佢嘅主人取得最大嘅利益。
就是说他没有尽力为他的主人取得最大的利益。
可能有一件工作只系需要两个工人做嘅，佢就派咗五个工人去做。
可能一件工作只需要两个工人，他却派了五个工人去做。
咁系浪费人力。
这就是浪费人力。
可能有啲可以用嘅工具去抌咗买新嘅。
可能有一些工具他丢掉买新的。
咁呢系浪费物力。
这就是浪费物力。
又或者系冇将嗰啲收获嘅农作物好好咁收藏，令佢哋坏咗。
也可能是他把收好的农作物没有好好的收藏而腐烂了。
咁样系浪费资源。
这是浪费资源。
总而言之，就因为佢冇尽力佢嘅能力去做好嘅工作。
因为他没有尽他的能力做好他的工作。
而浪费咗佢主人嘅财物。
而浪费了他主人的财物。
所以佢嘅主人就叫咗佢嚟。
所以他的主人把他叫来。
要佢将佢所管理嘅一切交代清楚。
要他把他所管理的一切交代清楚，
然后会将他辞退。
然后要把他辞退。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这个财主不立刻将这个管家炒了呢？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个财主不立刻把管家辞掉呢？
我想是因为他当时所犯的呢，不是一些中饱私囊、亏空公款那么严重的事。
我想他当时所犯的可能不是一些中饱私囊、亏空公款的事。
所以主人就俾时间去将佢所管理嘅交代好，先至俾佢走。
所以主人要给点时间，让他交代清楚，才让他走。
知道咗个主人要将佢辞退之后咧，
知道主人要把他辞退以后，
个管家就开始为自己嘅将来打算。
所以管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佢知道自己唔可以胜任需要体力劳动嘅工作。
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做体力劳动的工作。
他又摆不下面子去乞食，
又放不下面子去讨饭。
有没有想过去找第二份管家工作呢？
有没有可能去找另外一份管家的工作呢？
想他知道他当他被他主人炒了之后呢，
可能他会想他被主人辞退以后，
就没有其他的雇主会是聘用他了，
没有其他的雇主还会聘他。
所以呢，就想着趁着自己还有管家身份这个机会，
所以趁着自己还有管家身份的这个机会，
将欠佢主人债嘅债仔咧一一咁叫过嚟，
将把欠他主人债的那些债务人把一一的叫过来，
去减佢哋一部分嘅债务，
减轻他们一部分的债务，
以致佢哋会因为感激佢，
以致他们因为感激他，
而会喺佢俾主人炒咗之后咧，会供应佢嘅需要。
然后在他被主人辞退以后，会供应他。
当佢主人知道佢做嘅事之后咧，
当主人知道他要做的事以后，
就赞呢个管家做事聪明，
就称赞这管家做事聪明。
比喻就讲完啦。
比喻讲完了。
因为呢个比喻系主耶稣讲嘅。
因为这个比喻是主耶稣讲的。
所以有啲人可能会问话，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问，
主耶稣系咪喺度赞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咧？
主耶稣是不是在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呢？
答案是否定的。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赞这个 管家聪明的人是个比喻里面的财主。
因为称赞这管家聪明的是这一个比喻当中的财主。
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了。
那就会有一些的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个财主因为个管家做的事受到损失，但是还会赞他呢？
为什么这财主因这管家受到了损失还要称赞他呢？
因为主耶稣是对这个问题没有解释到。
这里主耶稣对问题并没有做解释。
所以我们可以有两种的猜测。
所以我们可以有两种猜测。
第一个就是财主的夸赞其实是一个讥讽的说话。
第一个就是这财主的称赞其实一些是讥讽的话。
要标榜这个管家的不义。
要标榜这个管家的不义。
第二个猜测呢，就是
第二个猜测是
这个财主其实都跟这个管家一样是一个奸诈的人。
这个财主其实跟管家一样都是奸诈的人，
是基于一个棋逢敌手的心态来夸赞这个管家，
是基于一种棋逢敌手的心态去夸赞这个管家。
就好像你跟人捉棋，
就好像你跟别人下棋，
你的对手走了一道靓棋，
你的对手下了一步好棋，
虽然是对自己不利，
虽然对自己不利，
但你仍然是赞他一句好棋，
你仍然会称赞他一句好棋，
所以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赞这个管家，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称赞这位管家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主耶稣不是要夸赞这个管家的话，
如果主耶稣不是要称赞这管家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来结束这个比喻呢？
为什么要以这样来结束这个比喻呢？
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提到，
耶稣又对门徒说，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主耶稣用来教导他的门徒。
大家知道这个比喻是主耶稣用它来教导他的门徒，
所以很明显的，
所以 很显然的，
由当时的门徒以至到今天的我们，
由当时的门徒以至到今天的我们，
都可以从这个管家身上 学到一些东西，
都可以从这位管家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比喻里面那个 管家他所做的事，
比喻里的管家他所做的事，
基本上就是为他将来的生活做安排和打算，
基本上就是为他将来的生活做打算和安排。
他知道如果他不在被他主人炒之前自己安排 后路的说话，
他知道如果不在他被主人解雇之前，他为以后自己安排后路的话，
他未来的生活就会很困难，
他未来的生活就会很困难。
主耶稣不是要叫门徒学习这个管家的奸诈，
主耶稣并不是要门徒学习这位管家的奸诈，
而是要藉着这个比喻来教导他们，
而是要借着比喻来教导他们，
以至是每个世代的信徒，
以致在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信徒，
叫我们都要认真地为我们将来作打算和安排，
都要认真地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和安排。
今世之子在今世的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会打算，
今世之子在今世的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会打算，
也都更加的精明，
也更加的精明。
什么人是今世之子呢？
什么人是今世之子呢？
什么人是光明之子呢？
什么人是光明之子呢？
我相信今世之子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我相信今世之子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而光明之子呢，就是属于那个永恒光明国度的人，
而光明之子呢，是属于这个永恒光明国度里的人，
也就是上帝的儿女，
也就是上帝的儿女。
那个管家是今世之子，
那个管家就是今世之子，
所以他可以想到的将来呢，都是只是在今世，
所以他所想到的将来也只是今生，
于是他就可以为到自己的缘故不择手段去保障自己，
所以他便可以为自己的缘故不择手段的去获取利益。
在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里面，
在无知财主的这个比喻里面，
那个财主也是一个今世之子，
这个财主也是一个今世之子，
所以他可以看见的将来也是只是今世，
所以他可看见的将来也只是他的今生。
他想去将他旧 的货仓拆了，
他想把他旧的货仓拆掉，
起一间更加大的，
起一座更大的，
以为就可以安枕无忧，
让他可以安枕无忧。
但是当上帝取去生命的时候呢，
当上帝取去他生命的时候，
他就一无所有了，
他却一无所有了。
主耶稣的门徒是光明之子，
主耶稣的门徒是光明之子，
他们将来是超越今世的日子，
他们的将来是超越今世的日子，
他们是会生活在一个光明的永恒的国度里面，
他们会生活在一个光明的永恒国度里面。
问题是门徒有没有像那个今世之子的管家一样，
但问题是门徒有没有像这个今世之子的管家一样，
很积极地为他们将来作打算和准备呢？
很积极地为他们的将来做打算和准备呢？
这个问题同样是对应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在今天的我们身上。
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个管家一样，
我们有没有像这位管家一样
积极地为我们将来作打算和准备，
积极地为我们将来做打算和预备呢？
那我们怎样 怎样为我们将来作打算和预备呢？
那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和准备呢？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要用世上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要用世上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以至在这个世代结束之后，
一直到这世代结束以后，
我们可以被接去或者是被欢迎去到永存的居所。
我们可以被接去或者是到被欢迎的永存的居所。
主耶稣讲过所有有关钱财的教导里面，
主耶稣所说所有有关钱财的教导里面，
很多都是很清楚很容易明白的，
很多都是非常清楚容易明白的。
但是这里所讲的就令到我有些困惑，
但是这里所说的让我有一些些的困惑。
为什么是用不义的钱财呢？
为什么要用不义的钱财呢？
难道只要我们学那个不义的管家用欺诈的手段得到不义的钱财吗？
难道我们要学那个不义的管家用不义的手段去得到不义的钱财吗？
怎样用钱财来结交朋友呢？
怎样用钱财来结交朋友呢？
是不是经常去请人吃饭送东西给人来结交朋友呢？
是不是请人吃饭送东西给人家去结交朋友呢？
这些朋友怎样可以在钱财无用的时候接我们到永恒的帐幕呢？
这些朋友怎样能够在钱财无用的时候接我们到永恒里呢？
首先我相信主耶稣不会教导他的门徒用不好的手段去赚钱。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教导他的门徒用不好的手段去赚钱。
不义的钱财在一些翻译本上是被翻译为
不义的钱财在一些译本上被翻译成
世上的财富。
世上的财富，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清楚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清楚。
但是至于怎样用世上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呢？
那至于怎样用世上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呢？
或者主耶稣在其他一些经文上面的教导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或者主耶稣在其他经文的教导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提示。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
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或者是囤积财物。
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或者囤积财物。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报道，
有我们会看到一些的报道，
说有些人还有强迫性囤积障碍，
有一些人会有强迫性的囤积障碍，
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去囤积一切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他会不由自主地去囤积一切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十几年前甚至 有一个、叫做囤积者的电视纪录片，
十多年前甚至有一个叫囤积者的纪录片，
专门去记录这些人，
专门去记录这些人。
在这些照片里面，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怎样在每天生活在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
从这些照片当中，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怎样每一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或者你会说囤积财宝和囤积废物不一样、哦、
囤积财宝跟囤积废物不一样啊。
但你知不知道在这些囤积者的眼中，
在这些囤积者的眼里，
他们所储埋的没一件是废物，
他们所囤积的没有一件是废物。
如果不是，他们就不会留下这些东西，是吧？
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这些东西留着。
另外在你眼中的财宝是什么呢？
在你眼中的财宝是什么呢？
是不是美金？
是美金。
黄金？
黄金。
珠宝？
珠宝。
股票？
股票。
名画？
名画。
古董？
古董。
房地产？
房地产。
你又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上帝眼中和废物有没有分别呢？
你又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上帝的眼中跟废物有没有区别呢？
按照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教导，
按照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世上的财物是要来用的，
世上的财物是要用的，
而最聪明的用法就是用他们为我们将来做打算，
而最聪明的用法就是用他们来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
主耶稣教导的门徒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人。
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变卖所有去周济人。
下一张 slide。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
有个有钱的官来见耶稣。
有一个很有钱的官去见耶稣，
他问耶稣点可以做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
他要问耶稣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
主耶稣向他提出了十诫里面的其中五个诫命。
主耶稣向他提出了十诫当中的五个诫命。
他说这些东西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
他说这些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
跟着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人，
变卖所有去周济人，
然后跟从耶稣，
然后跟从耶稣，
是主耶稣对他当时的门徒，
是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
和他那个有钱的官的一个特别的个人邀请，
和当时那个有钱的官的一个很特别的邀请，
是个人的邀请，
是一个个人的邀请。
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是为自己预备了永远不坏的钱囊，
你就是为自己预备了永远不坏的钱囊，
还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这个带着一个带着应许的邀请，
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邀请。
但很可惜，这个有钱的官错了机会。
很可惜，这个有钱的官他没有机会，
错过了机会，
错过了机会。
不过因为主耶稣这样说，
不过因为主耶稣这么说，
可能有人就想着天上是不是都会有银行的呢？
可能有人会想，是不是天上也会有银行呢？
有这样的疑问的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用了世上的模式去想象天上的角度。
有这样问题的，可能他们用世上的模式去想象天上的国度。
在天国应该不需要有银行。
在天国应该不需要有银行。
或者我可以说天父就是天国的银行。
或者可以说天父就是天国的银行，
他会按照我们在地上所行的将天上的财宝赏赐给我们，
他会按照我们从地上所行的在天上的把财宝赏赐给我们。
刚才我讲了主耶稣要当时去当时的门徒和那个有钱的官，
刚才我说了主耶稣要当时的门徒和这位有钱的官
去变卖一切分给穷人，
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
那个是主在那个时候对他们个人的邀请。
那是主在那个时候对他们的个人邀请。
主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主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只要我们是可以本着最大的诫命来生活，
只要我们能够本着最大的诫命去生活，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上帝，
并且爱人如己，
并且爱人如己。
我相信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去做该做的事，
我相信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去做该做的事。
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是很经常这样做，
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会也是常常这样做，
用他们在主托付给他们的财物上面去帮助人，
他们会在主托付给他们的财物上去帮助别人。
但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还是不是很明白，或者 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的话，
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是不知道怎样去开始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我建议你们
是今天回到家之后，
在今天回家以后，
你打开你的衣柜，
打开你的衣柜，
你看看你的鞋架，
看看你的鞋架，
你看看你储物室 里面 的干粮，
看一下你储物室里的一些食物干粮，
甚至是看看你的银行户口，
看看你的银行账号，
知道 天父上帝怎样去祝福你，怎样赐福给你。
看一下天父上帝是怎样赐福祝福你的。
这样就然后求圣灵去带领引导你去做该做的事。
那求就求圣灵引导你去做该做的事。
在思想主耶稣这个教导的时候，
在思想主耶稣这个教导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起了张林普美，张林普美伯母。
我忽然想到了张林普美伯母。
我相信认识张伯母的人都会同意。
我相信认识张伯母的人都会同意。
张伯母是一位很温和谦厚。
张伯母是一位很温和谦厚。
常常带着笑容的长辈。
常常带着笑容的长辈。
按照我所知道的。
按照我所知道的。
张伯母在生的时候。
张伯母在世的时候。
她每天都用很长的时间为牧师执事。
她每天会用很长的时间为牧师执事。
团契同工和弟兄姊妹地提名祷告。
团契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去提名祷告。
她常常想到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的需要。
他常常想到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的需要，
亦都因此在经济上面大力的支持他们，
也因此在经济上大力的支持他们。
我相信在他的退休的收入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在这方面。
我相信在他退休的收入当中，大部分用在了这一方面。
照着主耶稣所应许的，
按照主耶稣所应许的，
我相信张伯母是积攒了很多的财宝在天上。
我相信张伯母已经积攒了很多的财宝在天上。
另外，李牧师和朱牧师咧，好多次在讲道里边都提过 Jim Elliot 呢位嘅为主殉道嘅宣教士。
我记得李牧师和朱牧师也在多次他的讲道里面提到 Jim Elliot 这一位为主殉道的宣教士。
他曾经讲过。
他曾经说过，
一个人如果去用去那些不能够去保存的东西去换取一些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这个人不是一个蠢人。
一个人若要以他不能所保存的东西去换一下他不能失去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一个愚者。
不是一个愚者，不是一个愚者。李牧师将这句说话翻译成很精炼的一个句子。
李牧师把它翻译成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
以必失换必存，绝非愚者。
以必失换必存，绝非愚者。
我哋知道 Jim Elliot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所指嘅系佢嘅生命。
我们知道 Jim Elliot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所指的是生命。
但系其实呢句说话系同样可以适合用喺财物上面。
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财务上，
能够用我们不能够带走的世上的财物，
能够用我们所不能带走的财物
去赚取永恒的财宝，
去赚取永恒的财宝。
你能不能得到比这个更加好的投资的方法呢？
你能想到 有比这更好的投资方法吗？
在讲完地上的钱财和永存的账目之后，
在讲完地上的钱财和永存的账目以后，
主耶稣似乎将话题转了。
主耶稣似乎把话题一转，
转去讲中心的问题，
转到讲中心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其实他都还是讲地上钱财和天上财宝的事。
但我认为他其实还是在 讲地上的钱财和天上的财宝的事。
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是有小事和大事。
这三节经文所提到的有小事、大事，
不义或者地上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
不义地上的钱财或是真实的钱财，
还有人家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
还有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关于地上和天上的对比，
其实这都是有关在地上和天上的对比。
在地上的是短暂的，
在地上的是短暂的，
在天上是永存的。
在天上的是永存的，
地上的事是小事。
地上的事是小事，
天上的事是大事。
天上的事是大事。
为什么短暂的事是小事呢？
为什么短暂的事是小事呢？
为什么永存的事是大事呢？
为什么永存的就是大事呢？
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
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都是不违反真理的。
这两个选择并没有违反真理。
一个是用一分钟的痛苦来换取五十年的平安，
一个是用一分钟的痛苦换取五十年的平安，
另一个是用一分钟的平安来换取五十年的痛苦，
另一个是用一分钟的平安来换取五十年的痛苦。
你会怎样选呢？
你会怎么选呢？
我想答案很明显。
我想答案会是很明显的。
关于地上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
关于地上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
地上的钱财我们很清楚，
地上的钱财我们很明白，
它不单止短暂还会贬值，
它不单是很短暂还会贬值。
大概是一个月之前，
大概一个月以前，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呢就做了一件事，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做了一件事，
他将我们公司买 的货物呢的价钱、现在用的价钱和在疫情之前的价钱做了比较，
他把我们所买的货物现在的价钱和疫情以前的价钱做了一个比较，
同一个货物，
同一个货物，
今天的价钱平均比疫情之前是涨了37%，
今天的价钱比疫情以前、一共上涨了37%，
是平均的、
平均上涨率。
换句话来说，
换一句话说，
在三年前我们用100元买的东西，
三年前我们用100元能买到的东西，
今天我们用137元去买，
今天我们要用137元去买，
或者是今天的100元，
或者说今天的100元
只是等于三年前的72元，
只相当于三年前的70元。
那如果五十年之后，
那如果五十年以后，
如果主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的话，
主耶稣还没回来的话，有人会说，
那那时的100元又可以买到多少东
西呢？那那个时候的100元又能买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地上的钱财不可靠的，
我们知道地上的钱财不可靠，
那真实的钱财是什么呢？
那真实的钱财是什么呢？
我想除了上帝之外没人知道，
我想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知道，
但我相信那个是会存到永远而且不会贬值的宝贝，
我相信一定是存到永远而且不会贬值的宝贝。
最后是人家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
就是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
我们世上的，在世上的身份是管家，
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是管家，
我们负责管理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
负责管理上帝交给我们的一切东西，
所以我们在今世所拥有的不会永远属于我们，
所以我们在今世所拥有的不会永远属于我们，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因为他们本来是就不属于我们。
那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呢？
那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呢？
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让我们知道在天上面将会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知道在天上将会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只要我们忠心地管理好在地上交托给我们的东西，
只要我们忠心地管理在地上他交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将来就可以得到这些在天上永存的东西，
我们将来就能够得到那些在天上永存的东西。
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地上短暂的事上要忠心，
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事上要忠心。
那什么是忠心呢？
那什么是忠心呢？
按我的领会，
按照我的领会，
忠心就是照着主人的心意去做事，
忠心就是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事。
如果我们同意我们今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
如果我们同意今生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
那在管理这一切的事上面，
那在管理这一切的事上，
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
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忠心了，
那就是忠心了。
在比较完这三样于属地和属天的东西之后，
在比较完这三样属天、属地和属天的东西以后，
主耶稣就很明确地做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总结。
主耶稣很明确地给了我们一个很熟悉的总结。
他说在上帝和马门，就是金钱或者财富之间，
他说在上帝和马门，或说在金钱和财富之间，
我们只可以选择其一做我们的主，
我们只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做我们的主。
大家注意，
大家要注意。
主耶稣不是说我们只可以在两者选其一。
大家，耶稣不是说我们只能二者选其一。
要上帝或者要金钱。
要上帝或要金钱。
主耶稣没有讲到说我们要上帝就不可以要金钱。
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要上帝就不能要金钱。
他讲的是说在上帝和金钱之间我们只可以顺服或者跟从其中之一。
他是说在上帝和金钱之间我们只能顺服或跟从其一。
这样来讲呢事情就简单了。
这样说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因为上帝金钱和我们是可以共存的。
因为上帝金钱和我们是可以共存的。
只是其中要有主仆的关系。
只是当中要有一个主仆的关系。
是。因为人要在上帝之间。人要在上帝和金钱之间。
因为人要在上帝和金钱之间。
所以我们只要有两种的选择。
所以我们只能有两种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上帝是我的主人。
第一种选择是上帝是我的主人，
而我是金钱的主人。
而我是金钱的主人。
第二个选择是金钱是我的主人。
第二个选择是金钱是我的主人，
而我是上帝的主人。
而我是上帝的主人。
聪明的人一看就应该知道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
聪明的人一眼便知只有一个选择。
因为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主人。
因为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主人。
所以在这两个选择所谓的选择里面，
所以在这两个所谓的选择里面，
只有一个选择是可行的，
只有一个选择是可行的，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做的，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做的。
我们侍奉上帝，
我们侍奉上帝，
然后让金钱来为我们服务，
然后要用金钱为我们服务。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Francis Bacon 曾经讲过，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
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但是一个很坏的主人，
却是很糟糕的主人。
这个讲法也在另一个角度上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选择。
这句话也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结我刚才所说的，
总结我刚才所说的，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他的门徒要为他们的将来打算和做好准备。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教导他的门徒要为他们的将来做打算和准备。
他要他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善用所交托给他们在世上的财物，
是要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善用上帝交给他们的一切财物，
这样他们就会有财宝在天上为他们存留。
那么他就会有财宝在天上为他们存留。
主耶稣知道世上的财物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
主耶稣知道世上的财物对人会有很大的诱惑，
所以他要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天上永存的事上面。
所以他让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天上永存的事上，
而不要被地上短暂的事上分心，
而不要让地上短暂的事使我们分心。
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
大概在三年前我买了一部油电两用车。
三年前我买了一部油电两用车，
就是所谓的 hybrid。
所谓说的 hybrid
它比起以前那部旧车就省很多的汽油。
它比以前我那部旧车省了很多的油。
那车的标板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的显示资料，
车的仪表盘有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显示资料。
其中一项我最常选择的会显示三种的数据。
其中一项我最常选用的是三项数据。
它有油缸里面剩下汽油可以行的里数。
它有油缸里剩下的油的可行车里数。
它有平均的一个汽油每加仑行车的行车里数。
它有一个平均每加仑的行车里数，
同埋一个你重新调校之后嘅行车里数，
还有一个是你重新调校以后的行车里数。
你见到有啲数字喺度，
大家看到屏幕上的数字，
唔知道系对呢啲数据好满意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这些数据很满意，
或者系我自己中意计数咧？
或是我自己很喜欢计算。
好多时候我揸车嘅时候，我就会立一立嗰啲数字。
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会瞄一下这些的数据。
喺心里边去计下，哦，呢缸油我可以行几多里啦。
然后心里会计算一下，这一缸油我还能走多少公英里。
过咗几个月之后，
过了几个月以后，
我就发觉呢个系好蠢嘅做法。
我发现这是很笨的做法。
因为揸车嘅目的系要安全咁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驾车。开车的目的是要很安全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揸车嘅时候分心，
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分心，
去睇嗰啲数据，
去看那些的数据，
仲要动脑筋去计数，
还要动脑筋去计算，
系舍本逐末，
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好容易会发生车祸意外，
很容易发生车祸意外，
系非常之唔值得嘅，
是很不值得，
但系知道还知道，
但知道归知道。
揸车嘅时候，好多时系又不由自主咁去望嗰啲数据。
但开车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去看一下那些数据。
到后来，我就终于揾到另外一个显示嘅资料。
再后来，我又找到另外一项显示资料。
将佢换成嗰个新嘅显示资料。
把它换成新的显示资料。
冇数据。
没有数据。
就可以专心揸车。
我就可以专心的开车。
汽车厂将我啲数据摆喺表板上边。
汽车厂把那些数据放在仪表盘上，
系要帮助我更有效咁去使用嗰部车。
是帮助我更有效的去使用这辆车，
而唔系要我啲数据令到我分心。
而不是让这些数据让我分心。
同样嘅，上帝将一啲世上嘅资源财物托付俾我哋。
同样的，上帝把世上的资源财物托付给我们，
系要帮助我哋更好咁去使用我哋在世嘅日子。
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世上的日子，
而不是 要我们去分心，
而不是要让我们去分心，
以致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得到天上更好的东西，
以致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得到的在天上的更好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好像驾车一样，
我们生活在世上很像开车。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旅途，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旅途。
我哋呢个旅途有一个好明确嘅目的地。
我们这个旅途有很明确的目的地。
就是我哋嘅天家。
就是我们的天家。
所以喺我哋开车嘅目的咧。
所以我们开车的目的。
就是要安全咁将我哋从起点送到目的地。
就是把我们安全的从一个起点送我们到目的地。
明白咗呢一点之后。
明白了这点以后。
就希望可以帮助我哋。
就希望可以帮助我们
在生活上面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面，
在生活上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然后按住这些的优先次序来做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
然后按照这些的优先次序来做我们每天的决定。
在看完主耶稣这个比喻和他对门徒的教导之后，
看完了主耶稣这个比喻和他对门徒的教导以后，
我们都要问下自己，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到底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永恒的未来做好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永恒的未来做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按住天父的心意忠心地去管理他在今世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按照天父的心意忠心地去管理他托付给我们的今世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在短暂的今生和永恒的未来之间作出一个聪明而讨主喜悦的选择呢？
我们有没有在短暂的今生和永恒的未来之间做出一个聪明的讨主喜悦的选择呢？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的今世上的生活里面给我们很丰富的供应。
因为在我们今世的日子里，你给我们很丰富的供应。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求圣灵带领我们。
求圣灵带领我们。
知道怎样去管理和使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财物。
知道怎样去使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财物，
以致我们将来见你的日子，
以致到我们将来见你的日子，
我们可以被你称为忠心良善，
我们会被你称为忠心良善。
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天父知道我们的软弱，
求你施恩怜悯，
求你施恩怜悯，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